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诗篇第二篇。这个开始以前呢，我先要欢迎这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布会台弟兄。布会台以前是我们 Cupertino 跟 Sunnyvale 的长老，看到他非常的高兴。让大家等一下聚会完有时间跟他多交通。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呢是有许多不同的作者，那最古老的诗篇呢是神人摩西所写的这个诗篇九十篇。那大卫写了许多的诗篇，是大概其中有一半是大卫写的。那也有这个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的诗人写的这个诗篇，所以从最古老的到最近的这些诗篇的作者呢，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总共有1000多年。那犹太人的这些长老们在编会这个诗篇的这个顺序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按照这个诗篇写诗的这个年代啊来编这个诗篇。那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个诗篇的头两篇哈、就是选了这个大卫所选的这个诗篇。那这两篇呢是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那有一点是好像说要当我们人要进到这个诗篇里头那个神的这个殿堂啊，那么你走到前面这个殿堂的大门，两根柱子上面有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呢，在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呢，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世人说有两条的道路可以选择。那第一条的道路呢是敬虔过这个顺服神律法的这个日子，那你就会得福，要不然呢你就是走上这个恶人的道路。那在这个第二篇呢也是这样子，他的一个主题是说你要亲近这个神子啊。那当你亲近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蒙福，所以以这个蒙福来做这个第二篇的结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就很开宗明义的把整个诗篇的一个主题就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呢，他非常愿意世人得着他的福气。那我们读这个我们在新约我们看到当神子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他在世上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也是讲到我们世人怎么样能够蒙福啊。我们要虚心，我们要哀痛，我们要温柔，我们要饥渴慕义，我们要怜恤，要清心，要使人和睦，不以手臂多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造物主非常的喜悦我们得着福气，过一种有盼望有喜乐的生活。他要我们脱离那个老我那种愁眉苦脸的日子，要我们脱离被这个世界捆绑，这个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那种日子。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这个领受这个诗篇第二篇。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翻到第二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翻到的话我们开始。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身在异国上帝，要依仰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坐在天上的必然发笑，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
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你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当你对君子不怕他发怒，乃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而投靠他的都是勇士的。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君主，愿感动大卫的圣灵今天也一样的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愿你的圣灵今天保守我们进入主你的真理当中，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有十二段的经文，那在这个十二段的经文哈，我们其实有看到有四个场景，那很简单，就是十二个这个经节把它除以四，每一段是三节。那怎么样知道这个每一个场景的这个主角呢？那就是看是谁在说话。那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们说是主角是谁呢？主角是世人啊，因为这个是世人在说，借着这些君王臣宰在说话。那第二段四节到第六节呢，是谁在说话？是神啊，那个圣父在说话。第七到第九呢，是谁在说话？是圣子啊。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是谁在说话？好像没有人说话，但是有一个人在那边观察，然后做劝勉的话啊，做劝慰的话，这是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二节呢，它是一个对话，一个世人跟这个三一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啊。那他也在这个十二段的文字，他也表达我们人类在每一个世代的各种的挣扎，在这种混淆的现象里头，我们想要离弃神，我们要避逆神，但是呢，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呢，他在这个混淆中呢，他要调理出一个救恩的这个救赎之道。那我们在念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大卫呢，他是神从这个羊圈当中把他呼召出来，就他其实是在草场上这个牧羊的牧羊人。那我们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撒母耳记上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个十六篇在那边讲到说，神呢他差遣先知撒母耳去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去找耶西的儿子，这个耶西呢，他有七个儿子，然后呢，神特别要撒母耳去找那个最年幼的儿子大卫。 然后找到了以后呢，耶和华说就是他，你去刀他。然后撒母耳就用这个牛角的里头的那个膏油，他就在他的诸兄在他所有的这个七个兄弟里头就膏了这个大卫。然后圣经上说呢，从这一天开始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我们知道，哦，这个大卫虽然是一个牧羊人，他不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神学院念神学，这个但是呢，他可以写出那么多美丽的这个感动人的这些诗篇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多少的人在苦难的时候得着这么多来自大卫的这种安慰，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夜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便要欢呼。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所而成的。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在这个深洋，在他的库房里。哇，这个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他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个民是有福的。这个大卫的诗，如果他今天活在我们当中，他每一年都可以拿到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你懂不懂你，真的写得真好。这个他写得好是因为，这个像保罗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所以大卫里头的圣灵就能够表达出这个神的一个心意。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这个 Dietrich Bonhoeffer， 这个是德国人的良心，他在纳粹时代呢，这个反抗希特勒，然后后来就被处死。那潘霍华牧师呢，他曾经这样子说，他说这个大卫呢是神的受膏者，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雏形，是一个 prototype。 因此呢，大卫他心中的这个意念，口中的这个祷告，他其实是呢在他里头的那个将来的要从他所出的弥赛亚借着大卫的口所发出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卫很多的这种诗篇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揣摩这个Dietrich Bonhoeffer 的这个思想，就是他的话里头很多是圣灵的这个启示。那我们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历史的背景需要去了解。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有机会就念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当大卫，他这个梅平所有的这些这个外侮内乱，那个时候就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为耶和华呢要盖一个圣殿。可是呢，神却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这么样讲，他说：“你的寿数满足，与你的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置。”那神其实在另外一篇章节讲说，他这个后裔呢，其实就是所罗门。他说：“我要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这个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神跟大卫立的一个这个约，就是他的国位到永远。但是在这里他说我要做他的父，就是这位继承你的人，这个 肉体的这个儿子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如果犯了罪，这个肉身的这个王犯了罪呢，我也要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但是我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他。然后呢，耶和华就跟大卫有一个永远的这个承诺，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呢，必定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一直到永远。哇，这个到永远，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承诺。那我们知道后来呢，所罗门继承王位的过程没有那么顺利。我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故事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在大卫王的19个儿子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能力有野心的一个王子，叫做亚多尼亚。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要这个武昌起义，要叛变。那后来呢，就是大卫这个很毅然决然的就把所罗门这个在这个基逊这个地方就把他设立为王。那我们在前面这个有一个我们在念这个撒母耳上那一段就是撒母耳怎么拣选这个大卫的那个过程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要特别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立王他们是用这个受膏这个观念在这个旧约的历史也有先知是被膏的，也有这个祭司是被膏，但是大部分讲说这个被膏的这个 anointed one 通常就是指那个王。所以在希伯来文呢，他这个被膏的他是说弥赛亚。那但在这个希腊文呢，这个被膏的那位王呢的说法就是基督 Christ。 那这是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的。那当然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神借着这个大卫的，他常常有许多的这种启示在他的诗篇里头。那这个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按着当时的政治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情势还有这个王位继承的这个危机里头，他写下这个外邦为什么争闹，这个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好像觉得说大卫好像是在写他当时他要把这个王位这个继承下去的一个危机，一个处境但是实际上呢，这一篇呢，一直到1000多年以后呢，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4章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原来这个圣灵在诗篇大卫的这个诗篇里头有一个这个预言是指向那个神更奇妙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第4章我们就特别看到那时候当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跟门徒显现，然后他升天。那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就是这个月节过后的这个7个礼拜那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充满在这个门徒当中。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每一天有几千个人这个因为使徒在那边宣道，在那边拜饼，在那边团契，在那边祷告，所以神就把 每天就把几千人都这些不断的让他们这个增加这些人数。然后呢，有一天呢，使徒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去那个圣殿，经过一个这个圣殿的大门，这个门叫美门，看到地上呢有一个生来瘸腿，四十几岁，那他呢跟他们跟使徒要钱，那我们就记得就是彼得跟约翰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这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给你，我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那个人呢，他就突然间脚裸子就健壮起来，他就跳着跑着，他就赞美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彼得跟约翰就被这个公会大祭司呢就关到这个牢里。关了一天以后呢，他们审问这个约翰跟彼得，问不出什么名堂，因为这个瘸子脚裸健壮可以行走，这是一个事实，几千个犹太人都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威胁这两位使徒说你不要再去讲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那当这两位使徒回到教会里头呢，就把这个事情跟教会讲，那个时候呢，教会就非常的这个大声的就一起来赞美这个造天地的主啊。然后呢，在四章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到第六节，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个城里头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所以呢，那个时候所有这个出席教会的这个门徒以及使徒们受到这种圣灵的这个印证，就回想说在这个逾越节那个时候，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然后被犹太人诬告，被这个罗马兵丁这个鞭打侮辱，然后呢，当时这个臣宰就是这个大祭司啊，这个亚拿尼亚他的岳父亚拿哈拿，然后这个这些这种法利赛人，还有分封这个加利利的王是希律王，以及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就是他们这些人平时是各怀鬼胎，彼此的勾心斗角，但是呢，为了政治上的一种复杂的利益，还有他个人的考量，他们就一同罗织一个罪名，把耶稣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要反对这个该杀的。所以呢，圣灵让门徒们出席的教会看到说，哦，这个是其实就是指那个要来的受膏者，就是那个要永远在西安的圣山宝座上永远为王的那位耶稣。那在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那我们就马上可以明了说，为什么在天上的这个父神呢要发笑？这个发笑不是微笑，是一种耻笑啊，嗤笑。嗤笑就是用鼻孔出气那种笑，那种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你们的这个精量啊，你们以为把这个我的这个受膏者把他这个杀死在木头上把他挂上，然后把他处死。但是呢，我今天却让这个死去的这个耶稣呢，我却让他能够复活。 所以呢，今天在耶稣的身上，上帝就让我们世人看到说，死亡的这个毒钩，罪的权柄呢，就不能够胜过这个耶稣。他的灵魂已经不在这个阴间了，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受死，然后又复活，这位耶稣呢，神已经立他为这个基督，就是作王。在《使徒行传》的这个4章29节到30节，就继续这样子记录。他说哈，当时的这个教会啊，他们就继续不断的祷告，那逼迫也是不断的来。教会的祷告呢，并不是求神保守他们的这个安全，不要受逼迫，反而是求主赐给他们这些仆人有更大的这个胆量去传讲主耶稣复活的道，而且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今天2000多年、又过去了，在主耶稣复活到今天也2000多年过去了。好像我们看到诗篇第2篇第1节到第3节讲的这种世人的这种光景啊，这个态度好像啊，你觉得没什么改变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体制里头，这些总统、这些主席、这些精英的领导，他们彼此虽然争斗，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这个相这个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神子耶稣。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第三节当然跟我们讲清楚，这些人这么抵挡上帝的真理。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挣开这个上帝的这个捆绑，要脱去上帝所加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绳索。换句话讲说，世人呢，到如今还是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律法跟他的真理。不可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陷害人，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财产，不可以祭拜偶像。这是神的教训，但是世人不愿意接受。世人说，我们要有我们的自己的自由，要有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都知道，神所赐的一个自由，是必须在他所赐的这个律法掌管之下的自由，那才是一个真正的释放的自由。有自由，但是没有规范，这种自由，其实是很可怕的。我们在这个圣经旧约里头的那个四世纪，我们就看过这种没有规范，只有自由，那个当时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时代。你们知道，那个四世纪里头记录人类最残酷的这些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如果只有权柄，但是呢不给人家自由，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就是变成法老王的这个奴隶。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所赐的这个律法之下的自由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自由。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还是充满各样的这种异端邪说，不断的在这个破坏，在吞食这个神的这个律法的这些基石。所以呢，我们就体会到说，为什么 越来我们越觉得这个社会越不平安，动乱越多，然后这个每一天都有很多的这些让我们非常这个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把现在今天世界上有不同的这种思想跟潮流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类大概有三股的这个抵挡神的这个逆流。第一个呢是这个高举人的这个西方人文主义。那第二个呢是高举这个民族主义阶级对立的这个列宁的那个共产主义的思想。那第三个呢是那种非常凶残非常暴力的那个伊斯兰的那种极端的主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是前面这两个思想。这个今天在美国我们都有大概都感受到一种所谓这个政治正确的文化。那这个甚至现在已经讲到说一个叫觉醒的文化 ,the woke culture。那这个 是怎么来呢？因为的确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甚至在欧洲的历史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些黑人有色人种少数弱小族群他们在历史上有受到剥削，有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歧视的待遇。所以呢这个文化呢就要把这些被欺压的这个弱小的族群呢，他就要把它平反。这个平反呢就是有一点操之过急过这什么矫枉过正他甚至把一些这种同性恋这些也是弱小族群，他们也在历史上受过歧视不平。然后呢也许是这个 transgender 这个变性所以把这些人全部都包括在这里。那在这个表面上呢是说要这个多一点的容忍，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这个平等。但是实际上呢它里头卖的是这个怎么样来这个除上帝化那这种思维呢是在60年代70年代从这个大学这个学界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然后慢慢它就渗透到这个娱乐界，慢慢渗透到这个媒体的主流，然后今天的政坛政治基本上就是这一片这种风气。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小孩子要进大学的，我们就有这种体验。今天这一派的这种平等的这种看法，就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平时你准备的这些什么入学考试啊，这些这种机测的这种就完全拿掉这是一种平头式的这个平等。那他这种思想呢已经泛滥到一个程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平常有没有念这个读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这个两个礼拜前，就是4月15号耶稣受难的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的这个月经，他登了一篇文章文章 是一位这个犹太人，他是在这个 Orthodox Jew 就是正统的犹太的这种教育里头长大。那他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说在这次乌克兰的战争里头呢，我们要放弃上帝。In this time of war, I propose we give up God. 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就是要挣开神的捆绑，要脱去神的一个绳索。那当然，另外一股这个逆流，就是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我们当中有许多从中国来的亲爱的这个弟兄姐妹，我特别要强调，神是爱中国人。 但是神是不喜悦这个逼迫教会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思想啊，这个共产党这个思想，他是以仇恨为这个出发点，他是高举这个民族优先的这个口号，然后呢，他不太尊重一种个人的这个自由跟他的权利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啊，很活生生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不管是这个独裁的这个普丁啊，普丁，他去侵略这个自由民主的乌克兰，或者是最近我们看到在上海的这个封城，哇，一下子2500万人的这个他们的生机哈、啊，这个党都不顾，这2500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只要当中有1%的人呢、啊，就是25万人呢、啊，出了状况。你知道这25万人是多少吗？我们所有三千六加库布基诺所有的居民人口都不到25万。你知道现在这种很多无辜的百姓啊，在这个浩劫里头遭受饥饿苦难，这个家园被摧毁，这个家庭被分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一个本质是反神的，它是一个欺骗，它是一个这个残酷草菅人命。而且最严重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这个王怡牧师讲，王怡是在成都的一个这个啊秋雨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这样讲说，当权者封闭这个教会，把教会传福音的这个门关起来以后呢，我们许多的中国的同胞呢，就再不能够听到主耶稣复活的福音，他们就必须要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是一种被咒诅的一个永死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当今天的世上的君王呢，以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武力、文化、理念、科技、经济，以为这样子来征服这个世界，但是万军的耶和华却说呢，真正的万王之王，那位君王我已经立在这个锡安的圣山，他是那个死而复活的这个受膏者，这一位才是我们世人真正要降服的君王啊！这个君王呢，以他的爱，他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可以征服全世界最坚强的一个堡垒。这几年我们经历到这种瘟疫、天灾、人祸，这个频率跟这个动荡的这种程度是越来越密、越紧凑，好像这个惨难的这个日子，好像我们觉得是不是万物的结局要近？我们许多人哈、啊、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的这个乱象？他曾经用洪水，曾经用地震，他也曾经用巴比伦王、亚述王那种天翻覆地的那种手段，还是他会用也许核子弹那种非常可怕的那种人类跟生物那种全面性的那种毁灭呢？然后我在这边不是说神会让普丁这个按下这个按钮啊，因为呢，神是预知的，神也不去，神尊重人的一个自由意志，他不会去说哦，你去按这个电钮，或者你不要按这个键钮。神乃是预知，但是呢，神却是要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有一个警醒啊。这个警醒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第十二节讲就是我们需要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啊、便在这个道中灭亡。这个 与嘴亲子是怎么样讲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啊、这个有一位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 他有一次这个在这个加密山上、啊、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在那边这个、啊、对抗的时候，他在那次神就让他这个看到这个让以色列 以色列人看到神的一个大能。所以呢，在那场那个加密山上的一个对抗的时候，所有巴利的先知呢都被杀死。结果当时亚哈王的这个王后耶洗别就说放话，就说我要把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要把他抓起来，把他杀死。先知呢就很怕，就一直逃到这个神的圣山何烈山上面。他在那边跟神埋怨说：“哎，这个以色列当中只有我剩下我一个人来为你这个啊热心。”神那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也未曾与巴利亲嘴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亲嘴，它其实是一个近东的一种习俗。就是代表说这个人呢、啊、对他一个崇拜一个膜拜的一个对象的一种敬爱跟一种顺服啊。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每一次他们选一个新的这个内阁的时候，这个上任的首相就要去跟 Queen Elizabeth 要跟他这个觐见，然后要这个亲嘴啊。那今天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们世人呢要如何亲近耶稣，如何来敬拜耶稣呢？怎么来亲近耶稣，怎么来敬拜这位耶稣？乃是要借着耶稣在地上的身体，就是我们教会，也就是你跟我，人要借着你跟我身上所传的一个基督馨香之气啊，然后他才能够认识这位耶稣。我们有耶稣的那种谦卑吗？有他的那种温柔吗？允许人吗？我们饥渴慕义吗？我们为义受逼迫吗？当这个世界要我们把嘴巴闭起来，要我们政治正确，要威胁我们教会的这个发言，要控制我们的言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能够哑口不言吗？彼得和约翰被公会和这个会堂的这些长老跟领袖威吓的时候呢，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够不说。初期的教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热心，这样子的一种神的这种同在，一种胆量，神的圣灵就充满了，他们就放胆宣传神的道，神就让得救的人数在他们当中加增。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需要学初期的教会，求神让我们大放胆量，让我们去传讲神这个复活的道。我们愿意，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人愿意来与子亲嘴。因为呢，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谢谢我们的主耶稣，谢谢圣灵，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一个救恩之道。主啊，真的是你既有真理，我们还跟从谁呢？愿你今天你多多的祝福我们当中听到你宝贵话语的，愿圣灵你复兴我们，愿我们真的是有你自己的馨香之气，能放胆来传扬主耶稣复活的道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